韩国媒体报道说，朝鲜星期三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导弹向东飞行。韩国军方正与美国共同分析这次发射的细节。
华盛顿邮报说，该报成为保守派组织卧底行动的目标。该组织企图诱骗华盛顿邮报发表有关参议员候选人莫尔致使十几岁女孩怀孕的虚假故事。
随着罗兴亚难民返回缅甸计划的推动，非政府组织提醒注意罗兴亚人的人身安全。
11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朝鲜又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有关报道援引韩国军事官员的话说，导弹的飞行轨迹是朝东的。那么当局呢，正在与美军合作分析这次导弹发射的细节。五角大楼的发言人陆军上校罗伯特曼宁说，我们侦测到了朝鲜可能发射了一枚导弹，一旦有更多的信息，我们将会提供。
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这一事态发展并不吃惊。白宫发言人在推特上说，导弹还在空中的时候，川普总统就得到了有关朝鲜局势的汇报。朝鲜上一次发射弹道导弹是在9月，星期二发射的导弹是什么型号目前还不清楚。
继续关注，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说呢，周三朝鲜发射的这枚弹道导弹呢，是轨道是朝东的。韩国的军方正在与美国的军方呢，是共同分析朝鲜此次导弹发射的细节。白宫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回应。我们接下来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就在上个星期一11月20号呢，川普总统才刚宣布将朝鲜放回支持恐怖主义的名单上啊，并且呢由财政部又宣布了新一批的这个制裁的这个方案。不过呢，就在今天，刚才您也说到了，今天也证实了朝鲜在凌晨发射了往东飞行的导弹。那么今天下午差不多3:50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与国防部长马蒂斯在白宫的罗斯福厅会见了媒体。那么在被问这个朝鲜问题的时候呢，川普总统说，我们会处理这个情况。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星期其实川普总统主要的议程是要来推动税改的方案。那么他今天跟罗斯福厅里面会见媒体的时候，其实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还有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也都在白宫里面。所以呢，或许这一次朝鲜突然的发射的导弹也是有点措手不及，让他的这个税改方案的议程受到了扰乱。那不过我们也知道呢，美韩主要的这个联合军演也即将开始了，将在12月4号到8号之间举行联合长达5天的联合军演。那双方将派出230架的飞机，并且还包括了首次部署在韩国的 F-22 战机。那么是否这次军演呢，也会继续用来对朝鲜施压，也让我们继续的拭目以待。那川普总统今天说所谓会来处理，到底会怎么处理呢？或许在未来的两天会有更明确的答案。林森。
好的，感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五角大楼，美国的国防部，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卡拉巴布来介绍五角大楼的最新的反应。卡拉。来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五角大楼的反应。好，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朝鲜发射导弹的时间表。
2017年1月1日，金正恩在电视讲话中称，朝鲜可能很快会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7月4日，朝鲜声称首次成功试射了可以到达世界任何地方的洲际弹道导弹。7月25日，朝鲜威胁，如果美国胆敢推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们将对美国的心脏进行核打击。 8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7月份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全票通过了对朝鲜的新制裁措施后，朝鲜指责美国正在试图将朝鲜半岛的局势推向核战争的边缘。8月9日，朝鲜威胁正在考虑用中远程弹道导弹对美国属地关岛进行打击。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如果朝鲜继续威胁美国，朝鲜将面临前所未见的炮火与怒火。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引发6.3级地震。平壤声称，此次测试的是一个可安装在洲际导弹上的氢弹。据分析，朝鲜第6次核试验中核弹的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8倍。9月15日，朝鲜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过日本上空，导弹飞行高度约770公里，最后降落在北海道附近海域。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在讨论美国和欧洲关系的时候，也提到了朝鲜问题。
Our European partners have also been strong supporters of our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sure campaign against North Korea.
我们的欧洲伙伴坚定支持我们对朝鲜实施的外交和经济压力。这些国家不但大力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他们更采取单边措施，加大对平壤政权的施压。葡萄牙7月冻结了与朝鲜的所有外交关系，西班牙和意大利驱逐了朝鲜大使，拉脱维亚对违反制裁规定的银行实施罚款。我们的欧洲盟友了解朝鲜是对所有负责任国家的威胁，我们需要协调我们的回应。我们赞赏我们的盟友增加对平壤政权的压力，以促进朝鲜半岛全面、长久并且可验证的无核化。
Permanent and verifiabl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朝鲜再次发射导弹，联合国有什么样的反应？对纽约股市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北京警方发布了对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的调查结果通报，这对这家公司在纽约证交所的股票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介绍最新的情况。方斌，
好的。联合国总部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对朝鲜最新导弹发射发表正式声明。但是呢，在前往安理会开会的途中，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意大利大使说，明天安理会磋商的时候可能会对此进行讨论。他同时指责朝鲜发射导弹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对日本安全的威胁。他表示将对局势进行评估，并决定如何采取行动。另外呢，日本大使说，日本以最强烈的措辞批评朝鲜的行为。英国大使呢，则是呼吁朝鲜政权放弃其核方案，善待自己的人民。另外呢，朝鲜发射导弹并没有对纽约的股市产生持久的影响。今天呢，从中午1:12有消息传来，三大指数从原有的高点往下急挫，到2点左右呢，止跌回升之间呢，只经过了不到一个小时。这个股市呢，受到美国税收改革、强大的经济数据和联储会主席候选人发表评论的积极的影响，华尔街股市三大指数今天再创历史新高。截至股市收盘，道琼斯指数呢大涨了256点，涨幅呢为1%；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是涨了25.6点。这个涨幅呢是将近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涨了33.84点，涨幅呢为0.49%。另外，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星期二发布通告说，没有发现红黄蓝幼儿园有虐待儿童的现象。与此同时呢，红黄蓝教育股票在华尔街股市今天的交易当中呢是强力的反弹。截至收盘，代号为 RYB 的红黄蓝教育公司股票大涨了4.27块。涨幅呢为23.72%，以22.27块报收。上周五，该股被旗下北京幼儿园虐待儿童、猥亵儿童的丑闻所困扰，暴跌了38%。不过，经过昨天和今天的反弹呢，这个股票已经恢复了大部分的失地平仓。
嗯，你刚刚是提到北京朝阳区警方表示没有发现这家幼儿园有虐童的现象哈，那这是不是跟这家公司的股票的反弹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呢？
我们不知道这个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呢，我们知道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这一警方通报发布的时间跟纽约市今天开市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 朝阳分局在官方微博平安朝阳上发布通报的时间是北京时间28号晚上21:52，也就是美东时间28号上午的9:52。而纽约股市呢是上午9:30开市的，那么前后相差呢仅仅22分钟。平常，
那么根据你的了解，警方通报的内容具体是什么呢？
警方的通报说，该幼儿园里面有8名男性员工，他们工作过程当中均不具备单独接触儿童的条件，提出申请相关涉事女童的人身检查均未发现异常，儿童在园期间这个服药均有严格的规定，由此呢排除了之前传说的该幼儿园涉嫌这个性骚扰、猥亵给儿童服用不明药物的可能性。但是听上去呢很像是这家幼儿园聘请的辩护律师的辩护词。通报当中呢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说这家幼儿园的在第一时间交给警方的这个园内监控视频存储硬盘已经损坏了，而且已经找到了被损坏的原因，是一位在监控室居住的45岁的河南籍的女性多次强制断电所致。但是呢通报没有说什么叫做强制断电，为什么强制断电会损害硬盘，但是通报说在警方介入以后没有发现有人对儿童实施侵害。通报把之前外传的所谓喂食药片、群体猥亵幼童、爷爷医生、叔叔医生脱光衣服检查女儿身体的传闻呢全部都找到了对应的造谣者。总体而言，警方的通报呢就是告诉大家，除了个别坏老师已经被抓，其余呢都是造谣生事，幼儿园并没有虐童性侵的问题，所以呢是个报平安的通报。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再目光转向国会。好，国会呢返回华盛顿是开会的第一天，那么所有的焦点现在都集中在参议院是否有可能在本周顺利的通过共和党版本的税改的方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奕华。
好的，林森。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在今天刚刚稍早呢，大概一个小时之前呢，是通过了共和党所提出的这一份税改方案。那么最后委员会呢是以12票对11票，基本上所有的委员会的议员呢是沿着这个政党倾向来决定他们来进行表态，因此呢这个通过了委员会的这个表决之后呢，接下来才会送交全体院会表决。不过呢，在这个12票的这个共和党议员当中呢，其中曾经有2位的这个共和党议员是对于这份税改方案表示疑虑的。那么他们分别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约翰逊参议员，以及来自田纳西州的考克参议员。他们在星期一的晚上的时候，都还曾经对于这份税改方案提出疑虑。不过最后呢，是选择了投下支持票。那我们就像您刚所说的，这个星期呢，华盛顿的这个政治焦点呢，都聚焦在这个税改方案上。今天上午呢，总统川普是特地来到了国会山，和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进行了会谈。那么主要呢是那个希望呢这个解决这个共和党的议员方面的这个疑虑，来巩固这个共和党希望达到的50票。那么在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呢，基本上这个原本下午呢，总统川普还邀请了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的领袖到白宫来举行会谈。不过主要谈论的话题则是接下来的政府预算拨款的问题。不过呢，在今天上午，总统川普是在他的推特上发文，提到了白宫和这个民主党之间是不会有任何协议达成。这个发文一推出之后呢，民主党的这个国会领袖呢是立刻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他们将不会出席在下午和总统川普的白宫会谈。那么在这个舒默参议员和这个佩洛西众议员呢，这个他们在他们的联合声明当中是提到了川普总统表示民主党和白宫之间没有看不到任何协议的存在，那么我们认为继续和国会共和党同仁进行协商才是最好的进展方式。我们已经邀请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及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今天下午举行会面，而不会到白宫参加一场不会达成任何共识的见面秀。解决当前的议题，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浪费，我们将持续和可能达成取得两党共识的共和党领袖来进行谈判。那么在这个声明发出之后呢，许多这个政治在国会山呢都表示非常的震惊。不过对此呢，在参加这个 和总统川普进行会谈之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是对记者表示，他对于民主党领袖选择缺席白宫的会面和这个会议呢，他表示相当的震惊，认为民主党领袖缺乏对于议题的认真的态度。我们接下来听听麦康奈尔他怎么说。
我从来没有拒绝出席任何奥巴马总统邀请的两党会议，我也不曾说过奥巴马总统我不参加会议了。这显示了他们对此缺乏认真的态度，这令我很震惊。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本年度的美国政府预算，因此你应该要问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认为拒绝和美国总统就一些重大议题进行会议是适当的。这攸关我们如何为军队拨款，以及如何解决其他我们每年都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是的，在这个麦康奈尔的记者会结束之后呢，参议院的这个民主党领袖也立刻出席了这个和记者的会谈。那么在这个舒默呢，也向记者说明了他为什么和佩洛西同时决定要缺席白宫的会面。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的说法。
This morning, President Trump made sure.
川普总统今天上午的推特清楚表明了，今天的会议就只是个拍照的场合，我们要讨论的议题太严重了，不能玩这些游戏。总统先生，是时候停止发推，开始领导国家了。有许多严肃的问题必须要回答，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今年四月曾就政府预算问题达成共识，瑞安议长、麦康奈尔领袖、佩洛西和我曾一起合作解决问题，为政府提供经费，阻止了政府关门。我们四个曾经合作过，我们民主党现在准备好再次展开合作。
我们知道国会呢，距离这个共和党的休假还有大概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不过接下来国会要处理的事情非常的繁复，也非常的多，因此呢，可以想见接下来国会的议程都会非常的忙碌。林森，
一环，那么共和党现在所要极力推动的这个税改法案啊，这个星期是否有通过的可能？
是的，这个最快呢将在这个星期四呢就会针对这个共和党所提出的税改方案来进行全体的院会表决。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在委员会已经获得了这个通过之后呢，对于共和党来说，这个推动税改方案呢可以说是一个小的胜利，不过接下来将进展到这个全体院会表决的阶段。那么在这个全体院会表决当中呢，这个共和党必须要获得50票的支持，最少要有50票。那么在这个共和党在参议院只有2票领先的这个微弱多数的情况下呢，他们只能不能多于两位的参议员来这个不支持他们的这个税改方案。因此呢，这个这两天呢，国会方面呢，共和党议员都在极力的进行拉票和巩固他们的票源。那么在今天上午呢，共和党呢邀请了这个多位的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个领袖来到国会山来召开记者会。那么在记者会上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柯宁呢则是对记者表示，他认为他对于这份共和党所提出的税改方案十分的有信心。我们继续来听听柯宁怎么说。
和医保改革的辩论投票不同，每一位共和党成员所参加的会议都希望能顺利推动税改。只要大家愿意合作，信念相同，我们能想象出好的方案来解决大家担忧的问题。我相信这个星期我们会有一个很棒的胜利结果。更重要的是，美国人将再次看到经济再次起飞发展，并再次追逐美国梦。
民主党方面呢，也是召开了记者会，向记者表示，他们不是不支持税改的这个推动，而是呢认为共和党的税改方案呢将会增加太多的这个国债。目前的美国国债是20万亿，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共和党所提出的税改计划将会为美国国债再增加15000亿美元。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们也认为呢这项这个税改方案呢将会图利的是这个金字塔顶端的有钱人，对于中产阶级呢则是增税的情况。因此呢，这个民主党方面是对于共和党所提出的税改方案表示反对，不过呢，民主党人也向这个共和党进行喊话，希望能够共同来合作解决税改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民主党议员曼青怎么说。
如果你听到有人说民主党不希望推动税改，那是错的。我们想要税改，这个国家需要有意义的税改。 如果你听到有人说民主党人不愿意坐下来和另一边的同事进行合作，那也是错的。这里在场有17位议员，我们都在说，拜托，让我们一起合作。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讯息非常明确，我们在等我们的朋友们说，来吧，我们一起合作。
就像我刚所说的，在这个参议院方面呢，最快有可能在这个星期四呢，就共和党提出的税改方案版本进行投票。不过在众议院呢，则是在本月稍早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众议院的版本。那么即使参议院进行了通过了之后呢，两院的版本还必须进行协调，达成一致之后送交白宫，从由总统签字成为正式的法律。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卡拉巴布来介绍最新的情况。你好，卡拉。
五角大楼刚刚证实说，朝鲜发射的导弹的确是一枚这个洲际弹道导弹。他们说这个是从这个朝鲜的三里这个地区发射出来的，然后空中飞行了1000公里，然后落入了日本海。五角大楼说这个导弹呢，其实从来没有对美国的这个属地或者是美国的盟友构成威胁，但是他们感到关注的是，这是朝鲜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射了20枚导弹。自从今年2月份以来，共20枚。五角大楼说，他们做好了准备来保护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就是免于朝鲜所发射的这些导弹和威胁。
好，谢谢卡拉 ，Thank you very much， 卡拉。朝鲜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项目的主任哈里·卡兹亚尼斯认为，朝鲜对外发出的信号很简单，他们不会停止发展导弹和武器。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I would say I'm surprised。
我想说我对此有点吃惊，但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肯定会发生的。我周围的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朝鲜可能会等到明年2月韩国冬季奥运会开幕时才会试射导弹。但我们也要记住，朝鲜的最终目标是拥有能够达到美国的核武器。他们要维持政权，要遏制华盛顿改变朝鲜政权，所以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发展核武器。他们在拥有核武器或洲际弹道导弹之前不会和华盛顿对话，我没有看到他们有意愿这样做。也许这次试射是朝鲜向着他们的目标又迈进一步。从导弹在空中飞行的时间来看，我猜测这是洲际弹道导弹，而且这是又一个迹象表明朝鲜危机还在持续，而且变得更加危险。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在缅甸会见了昂山素季。此前缅甸军方领导人告诉教宗，缅甸没有宗教歧视。随着罗兴亚难民返回缅甸的计划向前推动，权力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警告说应注意罗兴亚人的人身安全。有人将美中两国的竞争称作新冷战，也有人提出美中两国已经在太平洋上展开暖战。新冷战和暖战只是标签，还是具有实质区别和意义？专家试点为您解析。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美国智库的研究表明，中国在技术领域不再处于相对于美国的劣势，并且很有可能在人工智能方面超越美国。报告列举的例证都表明，中国军队利用中国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来实现军队现代化，并且与美军的竞争中赢得优势。该报告还警告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会在五年内赶超美国。
美国政府的经费还有十天就要用尽了。川普总统和国会民主党领袖原定星期二会面，讨论如何避免政府关门。然而在政治分化严重的华盛顿，这次会面的计划立刻就遇到了麻烦。川普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说，他计划与国会的两位最高层的民主党人会面，一位是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另一位是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讨论在12月8日断绝经费的期限之后如何维持政府的开门和运转。
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在印度海德拉巴全球企业家峰会开幕式上呼吁印度消除就业市场的性别差异。
这次峰会由美国和印度共同举办，与会者代表四个行业：能源及基础设施、健康照顾与生命科学、金融技术与电子经济，还有媒体与娱乐。印度总理莫迪和伊万卡川普一起出席峰会。伊万卡是川普总统的非正式顾问，他是参加本次会议的美国代表团的领队。伊万卡在开幕仪式上讲话，赞扬了出席今年峰会的女性人数。
今年的峰会集中在一个对我们未来关键的主题上，女性第一，繁荣大家。我要自豪地说，这是第一次妇女代表在参加峰会的1500位企业家中占多数。
伊万卡还赞扬莫迪总理说，莫迪坚定地相信必须给妇女以权利，否则人类的进步就是不完整的。在峰会前，海德拉巴所在的印度特伦甘纳邦对该市进行了清洁整顿，当地有报道说乞讨者被安置到了别的地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华盛顿邮报说，该报成为保守派组织卧底行动的目标，该组织企图诱骗华盛顿邮报发表有关参议员候选人莫尔致使十几岁女孩怀孕的虚假故事。
莫尔星期一晚间再次否认有关他曾有不当性行为的说法，说这些指控是伤害性的、肮脏的政治。
Now just 2 weeks remaining.
现在只剩下2周时间了，在我对手的宣传手册上很随意地出现了一些没有写名字我也不认识的年轻女孩的照片，这些指控完全是虚假的，是恶意的。具体的说，我不认识这几位女子，我也不曾与任何妇女有过不当性行为。
摩尔正在参选杰夫·塞申斯出任司法部长后腾出的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席位。阿拉巴马州的民意调查显示，摩尔已落后于他的民主党对手道格·琼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导弹。声明说，这可能是一枚洲际导弹。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将就此举行会议。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发言人星期二宣布，奥巴马星期二开始对中国、印度和法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奥巴马将在上海举办的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峰会上发表讲话，并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是他们两人2016年9月以来的首次会晤。当时他们都在各自的国家批准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在访问缅甸期间会见了缅甸的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在此前一天，缅甸军方领导人说，他们告诉教宗，缅甸没有宗教歧视。
教宗方济各之行的目的是减轻导致罗兴亚人大批出逃的宗教和民族仇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因为他对罗兴亚人危机的反应而受到批评。教宗和昂山素季周二会谈后，向缅甸议会和其他领导人发表讲话。教宗呼吁缅甸尊重权利和正义，但没有提到罗兴亚人。
缅甸的未来必须是和平，和平的基础是尊重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和权利，尊重每一个民族及其身份。
昂山素季也呼吁公平对待缅甸的所有公民。
我们政府的目标是通过保护权利、培养宽容、确保所有的人的安全，来彰显我们多样性的美丽，把多元化变成我们的力量。
权力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警告说，应该注意罗兴亚人的人身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访问了人权与迁徙议题专家，讨论60多万罗兴亚难民将面对的未来。
在缅甸若开邦，军事清扫行动粉碎了罗兴亚穆斯林难民返回家园的希望。权力组织说，缅甸和孟加拉国达成的让罗兴亚人返家的计划时机很糟糕，只是一个为了减轻国际谴责的伎俩。难民们说，虐待与不正当的对待行为必须要终止，他们才能感觉回家是安全的。
只有在缅甸不会折磨我们，而且给我们安全过生活的机会时，我们才能再回到缅甸。他们不接受我们的身份。
对于要返回缅甸的难民来说，由于他们大多数人逃难的时候只能带很少的物品，确认公民身份将会是个障碍。孟加拉国发给许多难民身份识别证，但是不清楚缅甸官员会需要什么证件，因为罗兴亚人从1982年开始在缅甸就正式处于无国籍状态。迁徙议题专家布拉姆普瑞斯说，缅甸多年来否定少数民族土地所有权等多种权利。
缅甸军政府过去的政策是让人民流离失所，然后让他们本民族的人迁移到那里。如此一来，缅甸族裔的人就会搬到原先是其他民族占多数的区域。
难民里面孩童高达60%之多，他们受到的心理伤害还没有受到治疗。
The majority of kids we've come across.
大多数的孩童，他们的经历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些受到创伤，严重受创。我们因为跟他们说话，听他们诉说他们经历了哪些事情，所以会发现这些。看到他们的一些绘画作品，有时候呢是非常暴力的，所以他们需要强大的支持，不止在现在，还包括未来近期之内。
更多罗兴亚人逃离缅甸，新来的难民到达难民营。难民营的人表示，要他们回到缅甸，面对他们逃离的恐怖对待，实在是很难想象。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孟加拉国库克斯巴扎报道。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近年来，伴随着美国推出的重返亚洲或者叫做亚太再平衡的战略，美国越来越多的希望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对亚太地区进行全方位的力量投射，以抗衡中国的崛起和日益增长的影响。有人将美中两国的角力称作是新冷战的开始。美国有一位军事记者叫做法贝，今年的新书美中在太平洋的角力更是提出了美中两国已经在太平洋上展开了暖战的概念。那么无论是新冷战还是暖战，只是标签而已，还是具有实质区别和意义？川普政府新近推出的印太战略是否针对中国的崛起？今天邀请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学院的教授王飞林博士来谈这些话题。你好，王教授。
你好，大家好。
嗯，好像没有听到王教授的声音。
哦，我说你好，大家好，听见了吗？
好，王教授啊，应该说自从美国奥巴马总统时期的这个亚太再平衡，到如今这个川普时代啊，就是最近刚刚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叫做印太战略。那么美国呢是试图啊全方位的向亚太地区来投射这个力量，来参与亚太地区。那么许多人把这种局面现在叫做新冷战开始了。关于这个新冷战的说法，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亚太再平衡就是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 和现在的所谓印太战略可能还没有到新冷，没有像冷战那样全面的和中国对抗，但是呢是有那个趋向性，是走向那个方向。当然支持者们可以说，正因为这种新的战略，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可能呢会阻止一个新冷战的到来，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反倒会看到新冷战的爆发就是说目前还没有做到新冷战那样，没像冷战那样全面的对抗。
嗯，那么说到这个新冷战，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一些观点，就是说新冷战都已经开始了。实际上，这个新冷战这种提法，似乎要比这个最近这个提出来的要早很多，已经有许多年了。如果我没说错，似乎是一位中国学者提出来的。
是的，因为现在中国学者呢，经常呢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些举措，经常形容为这个冷战思维。或者重新打冷战，冷战，因为中国现在基本上不像前苏联一样对美国形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威胁，所以说好像把冷战就变得很愚蠢。那么用新冷战的方语言，或者说冷战思维的语言呢，是来形容好像美国在做一些愚蠢的落后的旧事情，但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就是中美之间现在远远没有到达什么冷战的地步，美国对中国根本没有实行全面的围堵，不像当年对俄罗斯。美中之间的矛盾虽然不是像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那种明确的竞争，中国现在也不像苏联那样咄咄逼人的全世界搞世界革命，但是美苏之间有个深刻的制度上和价值观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会不会导致冷战以致更糟糕的冲突还很难说，但是目前显然是还没有到冷战这个地步。
嗯，那么显然很多学者都不太同意这种冷战或者新冷战的这个提法。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暖战。刚才我们提到了美国有一位这个军事记者叫做 Michael Fabi， 叫法布。他呢是写了一本书，也是今年新出的这本书，叫做《美中在太平洋的角力》。那么就提出了这个美中两国在太平洋上实际上已经展开了暖战了。他用的是这个 warm war。你是如何看他这个暖战的说法的？那么是否和这个新冷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他这个说法呢，就和说新冷战的说法有点类似，有点。抓人眼球了，吸引注意力但是呢我觉得他讲的有一个事实是对的，就是中美双方在军事上现在南海地区呢存在着一种严峻的这种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有在西太平洋这个双方的军事上的角逐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会呢引发下一轮的进一步的军备竞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双方角力呢是真的。那是不是就是已经成了像冷战那样全面对抗，或者说是暖战，比冷战还高一等和低一等？这个名词的用法呢各有说法。我个人不觉得美国已经决定对中国实行全面围堵，但是主张对中国全面围堵的人现在声音正在越来越强大。那么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自己造成的这种让美国考虑重新围堵中国。那么军事上擦枪走火呢，会不会引发突然事件？从没有冷战一下爆发到冷战，甚至于热战，全面冲突，这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可能性现在还不是特别大，但肯定存在，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嗯，法贝的这本书啊刚刚出来，我没有机会就是整个的把这本书去看这本书，但是我看到一些书评，就是说到这个法贝啊对暖战的这个解释或者叫做定义呢，实际上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一种角力。那说到这个角力啊联想到您最近也出了一本新书叫做中华秩序 China Order， 似乎讨论的也正是中国的崛起与当今的这个世界格局和像美国这样的守成大国的这样对峙与竞争。那么您是如何预期战场无论是把它叫做角力也好，暖战也好，新冷战也好，还是中国的崛起也好，竞争也好，最终的结局您是怎么预期的？
哇，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大也很深刻。那么我的那本书呢 The China Order 呢，是主要是想描述一下中国的世界观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特点特质和它的主要推动力。那么呢由此呢我得出一个看法，就是中国的崛起呢代表着人类的一个对未来世界格局的一个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代表着和现在世界政治制度的一个带本质性的带制度性的一些冲突。 那么就是说愈后呢不是很佳，就是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果中国国内的政治和这个经济制度不做重大变革的话，中国的崛起呢很可能会带来一个 clash， 就冲突，跟现在世界秩序一个冲突。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其他一些人谈到的是冷战也好，哪怕就是新冷战也好，甚至于热战也好，都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时间上呢很难说，因为这个要看什么时候摊牌。如果在合适的时间内，如果双方做各种调整，尤其中国做一些调整，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像我的书里提到的，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什么是对中国最好的国际秩序，那么呢我们可能推迟来去避免这种热战甚至于冷战，就是一种竞争是一种好事情，但是这竞争变成了一种全面的对抗，所以冷战，或者全面的武力对抗，所以热战，那就对大家都是消耗很大的。那么如果真的有一场冷战，新冷战，所以这种全面的对抗，或者甚至全面热战，就全面性冲突，那么后果怎样，这很难预测。但是呢我是比较有偏见的，就是我有 bias 的，那么我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是现在国际秩序被摧毁的话，对人类将是重大灾难，对中国人民也是重大灾难。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川普政府最近提出了的这个叫做印度太平洋战略，最早似乎是国务卿蒂勒森提出来的，这次川普总统亚洲之行的时候也提出来了这种说法。那么川普政府提出这种战略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只是为了废除奥巴马的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呢，还是真的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啊，对，问得很好。我觉得川普总统呢，经常是说跟做的呢并不完全一致啊。他这也是政治家们可能都这么做，领导人都这么做。那么这个印太战略，并不是说完全不要这个奥巴马的亚太战略，而在奥巴马亚太战略上呢，就是更加用个新名词来把它概括一下。其实现在印太战略的基本内容，在奥巴马时期已经开始了，其实更早，在布什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建立一种所谓的在东亚地区形成新的伙伴关系，就是所谓的民主国家的这个四重奏，那就是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形成四重奏。就是那么有时候这四重奏被认为是要还有其他几个伙伴，比如印尼啦等等。那么这个想法，这个举措，其实在布什政府后期就已经开始了，奥巴马时期把它冠为这个重返亚太。那么现在用印太战略呢，我倒是觉得，个人觉得倒是比较准确一点，因为包括了印度洋。嗯，这个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以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不放心。
嗯，那么一般的分析都认为，就是美国的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是为了对抗中国的崛起，但是这一次川普政府提出来之后，包括川普在亚太访问的时候也说到这个，但是中国似乎对美国的这种说法没有太多的反应。那么北京的考量是什么？
北京呢，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决定的有点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他一方面高度集中权力，就是说就大家知道习近平主席兼任了很多职务，其中有一个就是中央外事小组。那么中央外事小组呢，是中国外交政策决策最高部门，他怎么决策的实际上是个黑箱作业，我们不是很清楚。但大家可以看看杨洁篪，就是国务委员了，现在是政治局委员了，还有这个王毅外长的一些言论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一些信号。那么我觉得中国呢是肯定是不愿意，就是面对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四重奏，就是这种所谓印太战略能够在中国周围形成一个制衡力量，就是那个不叫包围圈吧，但至少是制衡力量。因为这样的话，对中美这样的竞争是显然不利于中国的。但现在中国外交政策决定有点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方面中国不愿意看到这种所谓四重奏出现，另一方面中国做一些事情呢，又四处出击，到处得罪人，比如对印度啊、对日本啊、对中国啊，不对美国，还是对澳大利亚，据说有些什么渗透了。这一方面呢，好像有点故意的刺激他们，让他们走到一起去。所以从这意义上，中国外交政策的实施呢，这个实际效果呢，很值得人关注。我的看法是中国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出现，也是批评很多，但是呢，具体上也没有拿出什么具体实际行动来阻止这个现象，因为做的好像正好是反过来。这个“一带一路”呢，这大规模的撒钱，跟这个美国的印太这个战略的提出呢，其实也有一定相关。那么中国大量撒钱，可能地方撒的不太对，所以效果也还是有限。
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王教授来说一说，就是 中国应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叫印度太平洋印太战略，如果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如果中国反应过来要进行这个来应对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哦，这个它其实有一些手段的。其实最简单的措施呢，就是中国呢应该让多参与一些，让中国有中国有很多很多聪明人，让他们多参与外交政策的决定，就决定一下什么是对中国最好的，哪个国家对中国最好的。就是呢，比如说对美日是不是一定要那么仇恨，跟印度为什么一定要过不去，为什么跟俄罗斯走得那么近，为什么不把那个北朝鲜问题解决掉，等等等等。如果得上这些调整的话，中国完全可以应对游刃有余的，不会受到太大伤害。但如果应对不对的话，那中国外交政策将会带来进一步的损害，对中国国家利益带来进一步的损害。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的教授王飞林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Crisis in our community, and it robs our children of their futures. And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we focus this on this crisis.
If one of his friends had had Narcan available on their body, they might be fine.
This international case is it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and it has allowed more people.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scope of the problem in our community, and so that's a good thing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address it.
片类药物泛滥，每年给美国造成约$785亿的经济损失。川普总统已经宣布，阿片问题已经使得美国进入了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星期二，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管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在马里兰州的一家世界知名医院举行了听证会，探讨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我们下面就连线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易林，请他来介绍听证会的有关情况。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今天中午，美国众议院监管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在这里举行了一场听证会，来探讨如何应对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的危机。马里兰州州长莱瑞·辉格发表讲话，他在今年三月宣布阿片类药物泛滥为马里兰州紧急状态，并承诺在未来五年提供$500,000进行教育预防。他在听证会上谈起了做出这个决定的初衷，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Every single town and community that I would go into, I would ask the local.
我每去一个地方，都会问当地领袖，你们社区面临的一大问题是什么？不管是富裕的郊区，还是偏远的小镇，答案都是一样的。我每去一个地方，他们都告诉我，当地最大的问题是海洛因和阿片类药物。
In every single place I went, they said the number one problem we're faced with is heroin, and opioids.
领导美国打击阿片类药物成瘾委员会的现任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也到场作证。他谈到了由于大制药公司的游说，此前20年，很多医生都认为阿片类药物的成瘾风险不高。例如，在2013到2015年，美国人平均使用阿片类止痛药的时间为17.4天，而现在医生认为，只要使用超过3天，就可能出现药物成瘾的风险。
让我在这里把话说明白，药物危机并不是在巴尔的摩的街头或是我的家乡纽瓦克的街头开始，这次危机从医生诊所，从医院开始。
克里斯蒂强调了教育下一代医生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敦促国会对该委员会进行拨款。他也谈到了从中国通过暗网来到美国的致命阿片类药物芬太尼。
We also need to make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this is an act of war.You are sending this into our country.
我们也得向中国表明，这对我们来说是战争。你把芬太尼送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因此死去。非法芬太尼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人。而在我看来，任何允许这发生的外国都在向我们表达敌意，政府和国务卿应当用适当的外交手段来给予回应。
Extraordinary aggression on our country, and it needs to be met with the right type of diplomatic response b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we've urged that in the report.
我们在会场呢也看到了一个数字，2016年因为药物成瘾而失去生命的美国人有64000名，而这比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失去生命的美国人的总数还要更多，这也凸显了应对这场危机的重要性。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依林在马里兰州的连线报道。
今年10月上旬，一场野火横扫加利福尼亚州的北部，造成了42人死亡，数百所房屋被毁，给该地区造成的损失估计高达60亿美元。大火还导致当地收入来源所依赖的旅游业被迫中断。
这是该地区酿酒业者希望游客想到加州纳帕是能联想到的。
火车在飞奔，葡萄酒在流淌，我们在来这里的路上。
但是十月野火蔓延的景象到目前仍在人们的脑海中徘徊。那场大火是破坏性的，但酿酒行业相对而言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这一地区的1200个酒庄当中，只有10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没有哪个酒庄真的损失了多少酒，其实是这场大火给人们心理上造成了冲击。他们认为纳帕谷遭遇了火灾，因此取消了行程，这才是对我们真正最大的打击。
酒店比平时安静了许多，许多房间住的是大火中失去家园的灾民，这让生意日渐衰落。这种状况提醒了当地的领袖，他们和酿酒人一起说出了这句话：纳帕谷和附近的索诺玛没有遭殃，生意如常。
在我们当地的酒店和商店消费购买索诺玛葡萄酒，在我们酒店住宿，这才是一种真正帮助我们的最好方式，让一切恢复原样，走上正轨。
尽管酒庄躲过了大火，但烟尘和旅游损失的收入可能最终会对这里的农场和酒庄带来更为长久的影响。
我们总会未雨绸缪，但我们没能预料这次野火风暴天灾给我们造成了重大的金融冲击。
为了传递他们的心声，加州观光委员会投资200万美元展开了宣传声势，希望能够打动游客回来观光。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成千上万只鸟儿通常在寒冷的月份会迁徙到非洲，现在他们改为将以色列作为他们冬季的目的地。鸟类学家认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使一些鸟类的生存环境比以往更加严峻。
在以色列的胡拉谷，成千上万只鹤将把这里的湿地作为冬季的临时住处，而不是像往年那样继续向非洲平原迁徙。环境学家将其归咎于气候变化。谢伊·阿格蒙是阿哥蒙胡拉湿地公园的鸟类管理员，他说，整个非洲不断加剧的干旱正在将各种鸟类引向这座公园，享受更凉爽和植物繁茂的气候环境。
每一种从西北、中部和东部欧洲以及西亚飞往非洲的鸟类都必须经过这里，它们通常在这里短暂停留，增加体重，获取食物，获得能量。如今通往沙漠的路程更长，沙漠也更大了。
特拉维夫大学的动物学教授约西·莱谢姆说，这种迁徙行为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农民。
这些小鸟，他们进入欧洲的田野，吃掉损坏农作物的虫子。如果他们不在那里，就必须使用更多的杀虫剂，使用更多的杀虫剂就要付更多钱。所以我们不仅是在杀死这些鸟类，也是在杀人。
谢伊·阿格蒙说，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向北迁徙，人类的作用也变得至关重要。
从现在起，自然保护区的方方面面都掌握在人类手中，我们必须时刻应对它。我们要对我们周围的所有生物的健康负责。
阿格蒙说，自195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鸟类倾向于待在以色列，直到三月底再大批飞走。美国之音记者拉法埃莱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三将听审有关执法人员是否需要搜查令才能获取嫌疑人手机信息的案件。下面我们连线人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记者许湘云来介绍详细情况。湘云。
好的，主持人。星期三，美国最高法院将听审有关执法人员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要求电信公司提供嫌疑人的手机基地台资料，以获取嫌疑人的定位记录，是否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以及隐私权法。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执法人员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嫌疑人，并且要求执法人员需要持有法院发出的一个搜查令才可以搜查嫌疑人。这场听审出自于2010年的卡彭特案。提摩斯·卡彭特和他的共犯在2010年底到2011年3月期间，在密西根州和俄亥俄州持枪抢劫了多家手机店。在他们被逮捕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手机公司提供卡彭特数个月来的手机基地台记录。这些记录显示，在抢案发生时，卡彭特的手机曾经与被抢商家附近的手机塔台连接。检方因此认定卡彭特犯下了11项的持械抢劫罪，判处116年的刑期。卡彭特的律师提出上诉，表示检方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获得了卡彭特的手机资料并且指出手机公司提供了卡彭特127天来的手机历史记录，其中包括了手机与塔台之间连接所得到的12898个地点。这当中呢，包含了大量与此案无关的信息，表示这侵害了卡彭特的隐私。美国最高法院日前限制了警方使用 GPS 系统来追踪嫌疑人的权限，并且要求警方需要持有搜查令才可以查看嫌疑人的手机。包括苹果、谷歌和脸书等公司日前也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让18世纪起草的第四修正案落实在现代科技社会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最高法院预计在今年6月做出决定，这将会影响到警方搜查嫌疑人的车辆、电子邮件、手机以及网络搜寻记录等的权限。美国最高法院也将在星期三举办卡彭特案的听审。美国之音届时也会为各位带来更多的报道。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连线报道。
好，一起来了解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中共中央军委原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自杀身亡，引发了舆论震动。一方面，他是文革后第一位自杀的上将，也是19大后经官方证实落马的第一位高级别的军老虎。另外一方面，他是过去五年来中国军中反腐以来第七名落马上将，这也显示中国军队高层遭腐蚀的状况之严峻。习近平军中大张旗鼓的反腐，到底为公还是为私？水有多深？张扬是畏罪自杀还是以死抗争？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